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入到生命记的第五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九节。生命记第三章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德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三章十二节到二十节，题目是人所要的与神所赐的。人所要的与神所赐的。第二个段落是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题目是对约书亚的两点耳提面命。对约书亚的两点耳提面命。第三段是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题目是摩西深情的祷告。摩西他希望能够看看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地。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部分，三章十二节到二十节，人所要的与神所赐的。在待会儿我们会读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里面，会很简单的述说摩西把土地分配给流便人、加德人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而分配给流便和加德的这块地呢，是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起一直到基列山地的一半。这个区域的北部大概是过去的西宏王国，此外基列的其余的地区，因为刚才说呢，给流便和加德他们是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起到基列山地的一半，那么基列山地的另外一半还有曾经属于恶王的巴山领土，则是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十二十三节简单陈述完土地的分配的概况之后呢，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就是比较细部的来谈这个区域的范围。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生命记第三章第十二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十三节，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这些地区的实际的界限我们很难做一个准确的划分，可是在这一整段我所要强调的，希望诸位留意一个词儿，那就是摩西在第十三节说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第十二节摩西也说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都是以摩西的第一人称来表达的。接下来包括十四节，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哥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着巴山地为哈沃特雅尔，直到今日。十五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十六节，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我强调，我给了吕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在十二节到十七节里，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摩西的第一人称呢？十二节，我将；十三节，我给了；十五节，我又将；十六节，我给了。你会发现很特别。我们继续读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在这里才说到是神赐给神的百姓这块地为业，而这块地我认为不是上文十二节到十七节所说的约旦河东的这块地，而是指的约旦河西的那块迦南地。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也就是说，神赐给百姓的地是在约旦河西。而当马拿西半支派还有流便加德他们要了这约旦河东之地，神允许了，神给他们了，可是却告诉这两个支派的勇士说，神在约旦河西要将那块应许地赐给以色列百姓，你们可以在约旦河东，可是你们的勇士必须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这个是十八节的意思。十九节，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谁赐的？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诸位请留意，不是神所赐的，是摩西所允许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那块地，你们可以让妻子孩子牲畜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你们的男人你们的弟兄，二十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前后对比之明显，让我们可以清楚掌握，约旦河东之地是人要的，约旦河西之地是神所赐的。我们把经文读完，第二十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因此弟兄姐妹，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就是人所要的与神所赐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约旦河东之地也是神所赐的迦南应许地，但约旦河东之地算不算是神所赐的迦南应许地呢？我认为应该不算是应许地。那么迦南地的范围是在什么时候才比较明确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谈一谈迦南地明确范围的确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生命记第五课，我是张德仁。好，究竟 迦南应许地的范围是从何时才明确的呢？大致上来说，在民数记34章以前，迦南地明确的范围是不清楚的。在创世纪第12章第6节，这提的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只提到一个大概的区域。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提的，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在这里也没有很清楚提的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的明确范围。出埃及记3章17节也是如此，一直到了民数记的第34章才把迦南的位置清楚的界定。特别民数记第34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提到说，你们要从哈撒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雅言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直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我们看到特别这个东界，一直这界呢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所以是约旦河以西的那块地才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东的这块地并不是应许之地。也有学者说民数记第9章10到11节就已经暗示了约旦河东会有支派定居。民数记9章10到11节说到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就是指在住在将来住在约旦河东的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远方行路的，从远方过河来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当然我认为以民数记9章10到11节来暗指约旦河东会有支派定居，我个人以为是牵强的。总而言之，约旦河东不是应许地，约旦河西才是应许地。所以在初代教会的解读里面，早期教会也认为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宁可要物质的丰裕而不要上帝的应许。在早期教会也把这两个支派解读为他们以借口来推却了上帝的呼召。加尔文也从这两个半支派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领受，那就是人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美好的旨意。就算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愿意到约旦河西定居，但是人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美好的旨意。最后如果我们从结局来看这两个半支派的选择，我们也可以清楚知道他们的选择是不明智之举。从列王记下第10章32节到33节所记载着，约在主前810年，也就是大概又过了几百年，当住在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呢，外邦的军队就打过来， 而因为约旦河东岸的这块地区比较没有屏障，所以当敌人来的时候呢，这两个半支派就首先被掳到外邦去了。圣经说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再者，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在分裂王国时期，约旦河外这两个半支派也屡屡遭受到攻击。第一次被掳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因此我认为从申命记第三章十二到二十节，约旦河西那块地摩西用神所赐这个角度来表达，而约旦河东之地摩西分地的时候都是用我给而不是神所赐。因此从摩西的思想当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约旦河东之地是他所给那两个半支派的，不是神所赐的应许地。结果很清楚，不是神给的，结局是悲剧，结局是最早被掳，结局是经常被外族所侵扰。弟兄姐妹，我在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人所要的与神所赐的。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渴慕神所应许的而胜于自己所祈求的呢？强求有的时候神会任凭，但强求的结果终究是悲剧。就好像在列王记下二十章所记载的西西家王他向神求寿数延寿，结果多活了十五年的寿数，而那十五年却成为西西家王晚节不保的盖棺论定。因此期盼你我的一生里面，求神赐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何为神所赐的，何为人所要的。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在第二十一节，摩西对约书亚有两点的耳提面命。二十一节是第一点，提到过去的经历与将来的前进之间的关系。约书亚过去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这二王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所说的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摩西要约书亚把神在过去作为的恩典牢记在心里面，成为将来前进的一个动力。因为面对未来，神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读到这儿，我也鼓励弟兄姐妹预备一本小册子，把神在每天当中的恩典的作为给记录下来。因为人是很容易忘恩负义的，把恩典记录下来，当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似乎有一些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本过去记录神恩典的小册子拿出来重新复习，让过去的经历成为将来前进的动力。第二十二节是摩西对约书亚的第二点耳提面命。二十二节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在二十二节当中， 我们看到了若是这是神所应许给你的，神会为你征战。所以身为教会的头羊，或是带领查经的组长，亦或是教会的牧者，我们所需要清楚的是，这条路、这件事情、这个计划是否是神要我做的。如果是，那么即便在前头有再多的困难，你要知道，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摩西对约书亚的两点耳提面命，也是在今日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让过去的经历成为将来前进的动力，并且清楚知道神所应许的，神会为你征战。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23节到29节，摩西深情的祷告。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我们看到神发怒了，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在这里23节的我恳求，恳求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寻求怜悯的意思，摩西恳求神怜悯他，让他可以进入应许地。然而神是说话算话的神，我们所信仰的神不是一位烂好人，他有原则的，他说话算话。可是在他有原则的底下，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有一副软心肠，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即便神说话算话，可是摩西仍旧用恳求这个词儿来表达向神的一个祈祷。他说，主啊，我希望我可以进去看看就好了，看看就好了。神有原则，不能因为摩西的这个祷告就改变他所既定的原则。因为以色列百姓背逆神，摩西发怒击打磐石等等，都让摩西还有以色列百姓这第一代的出埃及的百姓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摩西仍旧向神祷告，神有原则，但是他也有一副软心肠，他愿意倾听我们的祷告。于是神虽然好像发怒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但27节神马上帮摩西想办法了。如何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有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27节，摩西还是不能够进到约旦河西的应许地，可是神想了一个办法。27节，神对摩西说，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神帮摩西想办法，神有原则，他说话算话。可是摩西恳求，神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让摩西可以一尝他心中的想望。他上了皮斯加山顶，就可以看到了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第二代的这应许地。 我相信当那一天摩西上皮斯加山顶，一定看得非常清楚，气候非常好，让他一睹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向神祷告，你可以把你的心愿向神来诉说，但主权在神。很多时候神有他的考量，他不会背乎自己，但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你尽管像摩西一样向神来恳求吧。28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到了最后28节29节，神仍要摩西做一件事，就是嘱咐还有勉励约书亚，因为胆壮和承受应许地有着正相关。当人要进到应许地里，不要害怕，要靠着神的话语而胆壮起来。很多时候人会害怕，是因为没有神的话，阅读神的话就越不会害怕。嘱咐、勉励和胆壮和承受应许地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好，以上就是生命记第五课，生命记第三章的12节到29节。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